我想首先啊，首先代表我们教会还有我们团契，欢迎所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啊。有些人我们常常见，还有些人可能我们第一次啊，不管你是以后会常常来，还是就一次，我们都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里见到大家。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已经开始谈到跟一些朋友已经开始谈到信仰的事情了。当时我刚才就分享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西北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然后有个就是访问学者，他小孩大概可能有十七八岁吧，他就一个独生子嘛，然后就突然查出来有尿毒症啊，而他呢。因为那个时候你想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然后就是他来美国，那个时候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然后你要买保险呢都觉得很贵很不划算了，所以他其实就没有给他儿子买保险。然后当时呢又查出尿毒症是很麻烦的啊、哦、然后当时系上的中国学生啊都反正是都很为他感觉不好了。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其他中国学生包括我们一些新信主的基督徒去那个Cook County Hospital 去看啊。如果你不知道 Cook County Hospital， 你以前看过有一个 Harrison Ford 演过的一个电影，他好像有被人嫁祸于他那个，其中有一些那个镜头就是在那个 Cook County Hospital， 就是在芝加哥的一个那边很大的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呢，如果有的人没有保险的话，就是你负担不起，你可以有碰到这种急诊你就可以去，然后他一般会不收你钱。当然那里头的那个什么可能医疗条件不是特别好，反正他当时他儿子就在那里住院。我记得那时候刚信主啊，一帮基督徒碰到这种事情就很同情对方的一个遭遇，为他们祷告。但是当时祷告，一方面为他们祷告，一方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那种信心，相信上帝真的会做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觉得碰上这样的事情，你多么希望上帝在这个时候出手啊，但是呢，过后什么也没有，对吧？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信主多少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这困惑就是说，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你看到说圣经里头所讲到的上帝真的是独行其事的上帝。如果去看耶稣的话，福音书里头充满着他所写的神迹，对不对？他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神迹。但是对基督徒呢，信主很多年，在这种很直接的这种神迹呢，就很少经历到。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主啊！就是在几年前，我觉着我们开始对这个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真的这个福音啊，开始有所认识，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经历。像刚才例如所分享的，我就说，如果退回去几年，我们都不会去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知道，就像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那样子的经历，就算祷告呢，你也不期待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而为什么不期待呢？因为经历就是这样子的嘛，就是这样子经历的。那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偶尔就算要为人祷告呢，心里头都是充满着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怀疑。但是呢，现在当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最主要就知道说，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真的把这个恩典把这个生命能力已经赐下来，而这个赐下来不是单独给一帮很特别的人。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爱世人，上帝所赐下来的这个生命能力是给所有的人的。当我们内心里现在开始有这样子一个改变的时候，例如当时其实并不信耶稣，我还记得那天你讲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我们不要这个时候不要求你信啊，不要求你信。而且这个时候你要去信的话，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你去信，你就一定会想说，哎呀，我信吧，信了以后上帝可能就会医治我，对不对？我说这个不是真信，这个是不是内心的真信，只是自己头脑就会去说服自己信，这不是真正的相信啊。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所以我们说你不用相信。我们为你祷告就行了，对吧？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祷告完了，还讲了一个这个原理，这个树枝从那个什么从树上被剪下来，渐渐就失去了这个，它就跟生命的泉源断开了。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上的疾病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我们跟生命的泉源断开了，就是跟上帝断开了。那我们今天为你祷告是什么原理呢？原理就是把我们所相信所领受的上帝的这个生命力通过祷告继续就带到你的身上，就会发生这个改变。我当时还记得说，你看这个进来改变的时候，它不一定一下子瞬间就发生变化了，就好像你注入这个生命力，它是渐渐表现出来的。正是这个原因，第一星期没有看到什么，我们也没有就放弃，就说哎呀，看来这个上帝又没有出手什么之类的。我们第二星期又祷告，然后那一次祷告马上就发生这种改变了，对吧？而这里头所有的这个现在我们所而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不是一两件。如果你去上我们教会的网站，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经历。原因就是说，我们开始明白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不一样的生命。这不一样的生命啊，现在就言归正传，不一样的生命，这个呢已经讲了第五次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四次讲的，如果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也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所以我把这个标题有讲下来啊，大概的来总结一下。我们在这讲的这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啊？就讲到说，圣经里上帝要给我们人的一个生命啊，跟我们现在人天然的这个生命，天然的生命就是我们每个人从父母所领受的，圣经上称为属血气的生命，是完全不同范畴的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当祷告得医治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开始在你的身上发生果效了，这个不是我们人天然已经有的。而天然的生命有什么特点？我们原来讲过，天然的生命有个特点，就是内心的缺乏。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因着内心里有个缺乏感，有个需要想去填补它，没有人不是这样吧，对吧？没有人不是这样吧。就是你做一个事情，如果完全没有一个需要你去做，你会觉得没有意义吗？那为什么要去做？我今天上学，我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有了教育我才有个好的工作，对不对？我要就是所有的你做一切的事情，你背后你会发现那个动机是什么？内心的一个需要和缺乏，这是天然人非常正常的，没有一个人例外。但是呢，圣经里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他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个生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圣经上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上帝的那个生命展现在耶稣基督里头，是被实化出来，充满在耶稣基督里面。接下来他说什么？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个丰盛，中文翻译成丰盛，原来那个词啊，英文有翻译成 perfect， 完全的。你看没有？他所讲的是给我们这个生命，是说神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生命。所以你看没有？今天进入这个信仰，我们现在开始明白的是什么？就知道说为什么以前祷告没有，以前祷告没有果效，因为以前祷告就是天然人的祷告，看到我们那个同学，就是那个朋友，他的孩子生病了，这里有个缺乏，我们今天祷告想要去填满这个缺乏吧，希望上帝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这样祷告？因为知道上帝把这个生命力赐下来了，我们今天有缺乏，只是没有去领受它，所以我如果领受了它，就没有缺乏。所以你看没有，今天所看的跟以前所看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区别就是物质与灵，天然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所关注的东西都是物质界的东西，眼见为实，只有物质界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才是真实的。但是所有在物质界里待着的人，你都会发现人好像内心里头不能被物质界的东西所填满，不能被物质界的东西填满。可以说啊，人内心里头的这一个缺乏感，人都是在物质世界找满足，但是真正让你内心得满足的那一个东西不是属物质的，找错地方了，对吧？所以以前为什么内心空虚，原因是在错的地方去找东西来填满自己的内心，这一个是从上帝那里属灵的生命从那里来的。然后来讲到自我与舍己，天然人因着内心的有缺乏， 人做一切的东西最终是为了谁？最终是为了自己，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说父母爱小孩，这个是比较无私的爱了，真的是比较无私的爱。但是你现在想想啊，我也是做父母的，你要爱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很爱他，只要换一个人，你就会发现就没有那个爱了。那是不是这还是自私的呀？还是自我的嘛，对不对？还是自我，都是从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呢，从上帝那里来的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还记得我当时用的耶稣的例子，耶稣是上帝所，可以说是这么来讲，上帝创造人，他有个他心目当中的形象，他造人觉得人应该是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生活呢？其实就是前面活在一个满足里头，对吧？活在一个满足里头，或者把属灵的生命、属灵的丰盛能够彰显在物质世界，不以自我为中心。但人偏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呢，后来我讲到眼见于信心，这里所讲的主要点就是说，我们天人的一个特点，只能看到物质界的东西，凡是超越物质界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我没有办法真正的看见，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相信。但圣经里所讲的，让我们所建立在那信心的，不是这个物质界的，反而是属灵的东西。而圣经有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观念，物质界的东西呢，是属灵世界生出来的，是属灵的世界生出来的。我当时用一个冰山的一个比喻，或者一个图画，对不对？物质界的东西就好像冰山露在水面上那个小角，那个我看得见，对吧？很实在。但是如果没有冰山底下的那个大的，就没有那些小角，而没有整个的那个海，就没有冰山。那属灵的世界什么？属灵的世界就是这个海。我们今天物质世界其实就是冰浮在这个海上的一个冰山，一个小角。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能够相信属灵的生命啊，属灵的从上帝这里来的生命胜于在这个物质界里头的这些事情。所以物质界的问题，真正的答案并不在物质界里头，要解决物质界里头的问题，真正的答案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就是前面所讲的。这次我要其实所有讲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可以说是一个中心来讲的。我这次用个题目叫做有价与无价啊。什么叫有价与无价？先让大家看一幅图。有谁能够认出这是什么？当然是个包了，皮包，这个我也认得出来。除了这个以外，啊，这个包怎么样？你会花多少钱去买这个包？啊，一千多。如果你要一千多买到这个包，你真就划算了。这个包啊，名字叫 Birkin。我怎么知道的？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有一次在听一个 podcast， 上面就讲到这个 Birkin 包啊，这个 Birkin 包，你可以看这个包，这个是 Hermes 这个牌子，这个 Birkin 包，这个很一般那个包嘛。当然它是，你看没有，这里讲了有是鳄鱼皮做的，看看这价钱，对不对？99,000，对吧？基本上10万美元，哎。10万美元，这里是什么 condition like new， 还不是新包哎。10万美元，当时我听那个 podcast 他怎么讲的，反正挺有意思。他就讲到说，哎呀，这个 Birkin 包，这是非常高档的。你如果去到这个店里去买，你说我要买一个 Birkin 包，你猜如果真要你花10万块钱到那个店里是新的，你如果去买，你猜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人家说啊，现在没有。然后你要排在那个 waiting list 上，还有 waiting list 呢。你要在 waiting list 上排完了，才能排到后面的 waiting list。还有这样子的。然后当时那个 podcast 就讲到说，哎呀，他们好多人都有这个经历。你到那个店里去啊，首先这个包啊，一般都是好几万块钱。然后你要去买的时候，人家都说没有的，都说没有的，所以他们都没有搞清楚怎么才能买到这个包。这里没有水晶还是什么？美元，然后呢，后来那个 podcast 里头就讲明了， 那有一个记者，他是个记者还是另外一个人，我现在记不清了。他最后就弄清楚这个秘密，怎么才能买到这个包？因为你有钱都买不上嘛。他那个秘密就是说，他到了那个店里头，他首先就买了这个那个，花了大概好几千块钱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再说要买，人家就卖给你了。所以不是没有，不给你卖，不给你卖。你现在想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他不能多生产一点吗？这个利润多高呀，对不对？几万块钱的包，你现在想想，为什么人家不多生产？为什么你去买，人家都不卖给你？为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只有有少数的人才能够拥有这个，其他人呢就吊着你的胃口，你想买有钱都不行，对不对？如果你想买就能买上了，过后人就不觉得这个包有啥了不起了，有钱人都可以买到了，对不对？有就是愿意花几万块钱，就是有人能出得起这个钱，然后也愿意去花这个钱的，那大有人在。如果随便都买上，那就不稀罕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啊？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看没有，在人类社会的这个文化里头，都是一个特点，就跟前面所讲的非常有关系。它要让你内心造出一个缺乏感来，对不对？它要设计出这个缺乏感来。如果你有钱，它都给你，你就没有这个缺乏感了，这个包就不值钱了。对不对？今天就是设计出人为的设计出来，他用这个方式，你想买就买不上，很多人都买不上。最后来讲，你要提了这个包，哇，你在这街上一走，或者是你去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宴会，提这个包，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包从哪里买的？我能不能摸一下？对不对？我可以看一看，对不对？一下子你就有很多，你就吸引了别人的这个注意力。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点，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点啊。这东西叫做有价的，但在人类社会，有价的东西呢，他把这个价钱如果弄得很高，他要想提高它的价值怎么样，就是要让你内心里对这个东西有个巨大的缺乏感，是不是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点。因着这样子啊，今天如果你到了一个店里头，你说到一个店里头，人家把这个这么贵的包，如果且不说白白送你，就说200块钱卖给你，你买不买？你肯定知道这是假的嘛，对不对？对不对？就像你在那个大街上碰到一个卖劳力士的，对不对？人家说500块钱就卖给你，肯定是假货，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在人类社会里头就是这样子的，都是用这样一种缺乏感来提高它的价，提升它的价值。而在这里头，如果不用这个方式，如果不用这个方式让你很轻易就拿到，那说明这个东西没有价值，是不是？没有价值。所以呢，这是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发现一个非常共通的一件事情啊，非常共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想获得任何的东西，要么你自己去挣，要么你有个好爸爸也行啊，对不对？对吧？拼爹嘛，这叫，对不对？我挣不来，我爸挣来，人家愿意给我也行嘛，对不对？在人类世界，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则，就是一种简单而言之，一个等价交换的，你要去换取。所以人如果要是让一个东西要想提高它的价值，就让你内心里造成一个巨大的一个缺乏感，这样子你才愿意去投入那个资源来换取这一个。因为这个缺乏感很大，对不对？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呢，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说任何好的不可能相信的事情啊，你就知道说这是在骗你的，对吧？传销嘛，希望大家在座的没有人，就陷入过传销的这种那个什么吧，网络吧。它的特点都是他给你说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你知道在美国那个人名字叫什么？有人应该知道，前几年被抓起来那个 Madoff， 对不对？他真的骗了很多，就是有些很有名的那影星，骗到人家只有那个 checking account 里头的几百块钱，因为所有钱都给他了，那他怎么样能够骗到呢？ 就是他给人家一开始给人家应许非常非常高的收益嘛，啊，有人真的能够得着了，对不对？真的能够得着了，他就把这人骗进去。但最终的目的啊，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注定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东西，所以今天如果给你说的太好听啊，你不要相信，因为是个等价交换的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真正上传销当的人啊，一定是贪财的人，一定是贪财的人。你内心里有这个缺乏，你就容易上这个当，对吧？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不一样的生命，那这里头的规矩啊，这里头规矩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类社会正常的这个规矩完全完全不一样，完全完全不一样。我们所讲的圣经里头的这个生命啊，有的人呢其实不是很有兴趣了，对不对？有的人真的不是很有兴趣了。当然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相信都有一定的兴趣，要么今天不会来这里了，对不对？我们那个饭也不是特别好吃吧，对不对？不值得为那个饭。所以相信大家对这信仰上都有一定的兴趣啊。我的感觉就是说啊，在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规律，还有在这个世界里怎么样生活，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熟悉。过去不管你是20岁、30岁、50岁，对不对？在我们在座的，你过去一直都在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你都很熟悉。有的人呢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这个世界的规矩干什么怎么样都已经很习惯了，而且已经很满足了。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在讲信仰的事情就很难领受，因为他对物质世界现有的物质世界东西已经比较满意了。那今天我们所讲的不一样的生命意识是什么？不是这个范畴的。那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受？就是对这一个物质世界这些东西感觉有一些满足不了我的心，对吧？满足不了我的心，就好像这幅面画所说的，这个讲的是 life 是什么，怎么一回事，是在于出生与死亡中间的东西，就叫做生命， in between stuff， 对吧？这叫真的，这个说啊，就这样了，生命就这么一回事啊，生与死之间的东西，这一辈子就过了。有的人对这个感觉不满足，就是这么一个答案，就觉得这样就过一辈子，觉得不满足，就是对这一个物质世界这一辈子在物质世界里活着的生活不满足。当然还有一种人，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对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不一样的生命有领受的，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你就会发现啊，现今的世界没有一个人不面临这个巨大的这个压力的。有没有人在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压力的？在我们当中恐怕没有。做学生的有学生的压力，做老师有老师的压力，没拿到终身教职前当然有压力，拿到终身教职之后还是有压力，退了休还是有压力，绝对的，是不是啊？而这些压力呢，就是我们常常内心里头，就是我们常常生病，其实就是往往是长期的压力造成的。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有人觉得这样的生活，我希望有个真的不一样的生命，能够让我从这样一种充满压力的这种状态里头能够出来，有没有答案呀？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呢，也可能领受圣经里所说这样的不一样的生命啊。我们先想一想啊，上帝要给我们什么？就我们讲到这个，在刚才的不管是寻求人生意义的，还是在面临在这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充满压力之下想要寻求答案希望有答案的人，有的人可能觉得没有答案，当然这是一个选择了，对吧？还有的人呢，可能是在宗教里头信仰里头试图寻求答案。那如果我们进到宗教里头的话，我们想神要给我们什么，神要给我们什么？你觉得如果我比如说我以前不信上帝，我今天信上帝了，我希望从上帝那里得着什么？一般人呢对于这个信仰的理解往往呢，按这个图画有点夸张了啊，就描述的好像这样一个人一样的，我本来不信，如果我不信上帝，当然就是人活着就靠自己了，靠父母，靠自己，靠朋友，对不对？靠运气。但是呢如果进入信仰的人，可能大家就觉得可能进入信仰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当然有的人相信菩萨，有的人相信祖宗，还有的人相信财神，还有的人相信上帝，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这是你对信仰的理解，这个呢其实很多人对信仰的理解， 真的，很多人对信仰的理解就是说，我相信上帝，我希望上帝来保佑我。但你仔细想想，大家所说的保佑是什么意思？大家所说的保佑，曾经以前好像有个比较著名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那个祷告大概是就是开玩笑的那样子，但很著名的，就说这个人祷告说啊，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说，神啊，祝福我的身体健康，神祝福我那个事业顺利，祝福我的仆人不要偷我的钱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就保佑我的仆人不来偷我的钱。总之来讲呢，他相信上帝，他所希望上帝保佑的事情，是不是还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没有，这样子的信仰是不是并没有脱离传销的这一个观念？虽然你在相信上帝，但是你让上帝给你的东西，就是物质界里头你以前通过其他的方法试图去寻得，今天只不过让上帝来给你，那这是不是还是传销的观念呀？我意思说，只要你抱着传销的观念，你就知道这个条路是行不通的。传销最终都是人来骗人钱的，是不是啊？就是如果我对上帝的认识认为上帝所给的东西全都是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一套东西，那这一个条思路其实跟我作为像这个如果陷到传销里头的这样子的人，为了发财然后把自己的积蓄交出去，是一样的道理。我的意思说，如果用这样子的想法来相信上帝的话，自己并没有脱离这个传销的这么一个观念，是不是啊？因为你所看重的还是这个物质世界的。我刚才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物质世界的东西是一个等价交换的嘛。你今天怎么可能我没有付出我就想要得着，对不对啊？不可能嘛。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我的意思说，这个信仰所讲的东西，你一定或者对你对我来讲，一定要超越所说的这种只是试图去获得物质界的东西，这个想法行不通的。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但是我要讲，上帝所给的东西不是跟物质界没有关系的，是超越物质界的。那神要给我们什么？我在这里先用马太福音里头的一段话，这主耶稣所讲的啊，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对这些话都很熟悉了。他说，所以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用思虑往往使寿数可以减一点啊，加的话大概不行的。但这里头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所讲的，他其实主耶稣所讲的话，你要是开始读懂，你会发现越读越有含义，越读越有滋味。你比如说他说的，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如果我们以前啊，就像我以前，我这圣经不是这句话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对吧？我感受大家都背下来了，但是你读出来无非就说他让你不要忧虑嘛。那谁不知道我最好不忧虑，但问题是不能不忧虑，对不对？所以这是以前看这个话就觉着讲了也是白讲嘛，对不对？因为我并不想忧虑，忧虑就是我不能控制才会忧虑嘛。你今天告诉我不要忧虑，对不对？那个没有用的嘛，对不对？但你看，你仔细看啊，就是耶稣所讲的话，你稍微不注意，你的理解都是很。就是很一般的理解，然后理解完了就觉得这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里头。但你仔细看哦，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他这个词哦，生命，我还这希腊文啊，看上去有点像 sushi， 敢说不是那么读的，应该叫 suki 吧 ，suki， 它其实那个意思就是 soul， 英文是 soul， 就是说你的灵魂。灵魂怎么来讲呢？简单的来讲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活着，我里面有一个人，我里面有个人，这个大家总知道吧？外面有我一个身体，里面的那个圣经上认为那才是真正的你。外面这一个圣经的理解，圣经的讲法，这是你住的一个帐篷，就好像你今天开一辆车一样的，你不能说车是你吧？车里头那个才是你。他在这里所说的啊， 你今天不要为你里面的生命，今天啊，这本来是一个里面非物质的生命，但是你所担心的呢，就是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物质界的东西。物质界的东西解决不了你里面这个人的问题，这个就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入了吧。就意思他告诉我们的不是说只是不要忧虑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你今天为什么会忧虑，因为你试图在物质界用吃什么穿什么，用这些东西来以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能够解决里面这个人的问题。他说不是这么解决的，忧虑就是因为你老是用外面的方法，刚才说看物质界的东西，总是在这里头想要找满足，但是这些东西又不能够满足人真正的内心，所以今天你才会忧虑嘛。因为就是得着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嘛，对不对？找错地方了。他的意思说你看没有，这里面的这个人呢，这个非物质的人里面真正的那个你，用外面的吃什么喝什么解决不了问题。他说什么生命啊，这个生命就是前面的，简单来讲里面的你，真正里面的那个你，那一个里面的人是上帝所造的，他比外面吃什么穿什么重要，就好像身体比衣服重要一样。身体是你的，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衣服是可以换的，对不对？所以呢，身体比衣服重要，就好像你里面的人比外面的身体吃什么穿什么重要一样的。所以他在这里所讲的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人活着不能在物质的世界里头来找真正内心里让我满足的东西。主要是在讲这个，对不对？如果你这么明白，你就知道说，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我们以前看了以后就会觉着，那难道主耶稣意思说哦，飞鸟不种不收神养活，那我不种不收，我不去上班，我不去学习，有没有人养活？可能你爸会养活你，对不对？天父就不会养活你了，对不对？我们以前就觉着这个，但是主耶稣所说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看没有，对于飞鸟来讲，它并没有一个里面的那个叫做灵魂，它还不需要去操心这个，上帝就直接照顾它。真的，上帝所造的这个生态环境啊，每一个什么东西，哪一个养哪一个，哪一个养哪一个，整个生态循环神造的非常好的，只有人才会把这些东西搞乱了搞坏了，对不对？上帝所造的是非常好的。他说对于人来讲，如果你认识到上帝今天要给你的生命要做的重要的事情是来解决你里面这个人的问题，里面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外面的问题都小问题，你可以去解决的。如果上帝把他的生命给了你，就这意思，是不是？给了你里面，外面你去上班，你去种，你去收，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他不是说你不去种，你不去收，他是说你今天里面这个问题，里面这个人是重要的，对吧？里面这个人是重要的。你看底下里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富足的一个王，他所穿戴的都是人用自己的智慧在物质界所塑造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不如一朵花真的那么精细那么巧妙呀，对不对？因为那个花是什么？是上帝造的。这里头所说的意思说，如果你明白啊，你活着不是你自己靠着自己在物质的世界来做这个做那个，而是让我里面的这个人从上帝这里领受，上帝如果来照顾你里面这个人，他照顾的肯定更好。但是我们人的特点是什么？首先不认识到我里面的人，这是首先要解决当务之急，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其次，今天人不知不觉是在物质界里头找东西，试图其实在解决内心里头的空虚，前面所说的这个缺乏，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人所犯的错误，对不对？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他 意思说让你来明白上帝真真的他是造我们灵魂的那个主，他来照顾我们。如果我们的眼光对准了，那要好得多。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所说外邦人就是并不跟上帝并没有关系的一些人。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很多年的话，当读这句话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上帝呢是比较自私的啊，你看没有，对吧？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其实很多基督徒理解，然后我就可以求我的了，是不是？你做基督徒做久点的，你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你都亲身体验过曲线救国，对不对？好，先把上帝的事情啊，为教会祷告，为什么福音布道会祷告，然后这个祷告完，然后呢再祷告重要的事情，关于我的事情，关于我的家人的事情，是不是？但你看啊，这里说什么？什么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to you. 他说让你去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出来了，上帝要给我们什么？他让我们寻求什么？就是他要给我们的嘛。他要把他的国和他的义给我们，是不是啊？把他的国和他的义给我们。那他的国和他的义是怎么样领受的？还是用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啊。这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节又说神的国，这不是讲神的国吗？上帝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可以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听的对他们讲道，他在讲神的国啊是怎么样进入人心，然后来表现出来，他在讲这么一个过程。这很简单嘛，这个种子如果种到人心里头，然后最后长出来。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如果去看底下，他说用许多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给他们讲道。所以上下文就讲什么神的国怎么样领受的。他说我们的内心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神的国怎么领受的？这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所讲的话，他所讲的道，那一个东西进到人心就是神的国。所以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说让上帝的那个话能够进到我们内心里头，进到我们内心里头，然后呢上帝的他的国他的义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发挥功用。这个东西可能有的人听上去觉得有点好像有点悬，或者是觉得不太容易理解啊，什么叫做上帝的道进到人心里头然后就发挥功用？其实并不难理解啊。你现在想想，我们任何在座的人搞就有专业，你学东西的，对吧？学东西的，你现在想想啊，在我们每一个学科里头，不管学科也好，或者说是工程的也好，或者是艺术也好，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是好的想法吧，原创性的好的有创意的想法。如果没有那个想法之前你要做研究啊，真的很辛苦的。但如果你要有个好的想法，这个好的想法想对了，你最后把它实现出来，那个东西实现出来啊，你就像我兜里头揣的这个 iPhone， 对吧？这就是有人有这样子的，有人有这样子的 vision，然后他后来设计，最后这个想法是不是变成我们的产，变成这个产品，现在被那么多人使用，都离不开这个东西了，对不对？离不开，一离开这个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了，对不对？这是不是他这个想法进入到人的生活当中，改变了你的生活呀？这容易理解吧？那再讲个更深入一点的，更深入一点的，因为这个东西到底还是身外之物嘛，对吧？到底还是身外之物。圣经里所说的神的话进到人性，这话哦，就是信息嘛。我们知道在生物界里头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你的基因嘛，对不对？就是你的基因吧。今天如果基因一改，你的身体就发生变化了吧，对吧？如果你现在想 你的身体里头每一个细胞里头基因都进行突变啊，最好不要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一般都变坏了，对不对？不要说都变，变一点我们就会出问题，对不对？但我的意思说，你今天整个这个人活着表现出什么样子，你的生活的一切最终由什么决定？由你的基因，就是这个信息决定。那上帝说他的道就是他的国，他的道进到人心里头改变人，那是什么意思啊？就好像上帝所说这个话改变了你整个生命的基因。当我刚才说基因的时候，只是我的身体上，对不对？基因可以控制我的身体，当然控制了我的身体呢，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精力。神的话进入就比这个基因更加深广，它彻底改变你生命的这个本质。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是不是啊？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他说，你其实真真今天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压力等等，原因出在生命本质有问题。用前面的话所说，是在一种缺乏感的这种生命，这种属地的生命，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从他那里来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怎么样进入我们的内心，通过他所讲的话进到我内心里头，就可以发生这个改变。就好像你身上有个基因突变，它过后就会表现出来。今天呢，当上帝的话真正进入人心之后，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表现。所以如果你去上我们教会的网站，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所写的见证。那每一个见证描述说到底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怎么进到人心里头来了。但有的时候进来不是那么容易，这一点我绝对承认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进来之前，我们先原有一个固有的先前的那个想法，我们人生的问题是内心里原来的想法造成的。今天上帝的话要进来之前，是不是要把原来的那个思想排除出去，才能够接受这个新的想法，对不对？所以神在这里他讲到的，他的道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领受他的国、他的义的。然后呢，还有一点，怎么样领受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也是耶稣所讲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个遵守啊，长期保守的意思，希腊文原文是保守，就是说当听到神的道他能够存留在心里的时候，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得以自由。他所讲的道就是真理吧，他所讲的道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底下这段我就先不讲了，跟我们刚才所讲的联系在一起啊。就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真正的问题是说，人不知道怎么样跟生命的泉源连在一起，所以就陷入在缺乏当中。在这种缺乏当中呢，就过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在缺乏当中呢，做一切的事情都试图来满足内心的缺乏，但又是在物质的世界来找，这个满足不了内心。所以人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这样子。上帝他说，他今天的道进来哦，让我们知道生命真真是怎么一回事。当你知道生命真真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就从原来的那个叫做恶性循环，对不对？从那里头脱离出来，得以自由了。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信仰哦，真的不是一个很肤浅的东西，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求神拜佛去，还是在指望上帝直接好像在物质的世界里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相反呢，这个信仰是说让上帝他来彻底的改变我这个生命，是不是？这个生命一得改变，当然在物质的世界所面临一切的事情，比如说圣经你讲到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就开始学习靠着上帝的智慧来生活。这就跟以前靠着自己缺乏感里头才面对自己的人生的问题不一样了。最后我在这里用一段用一段也是耶稣的故事啊，再把这个再把刚才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再进一步讲一下啊。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很早以前，约翰福音里第四章啊第五节，这讲到耶稣啊，他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耶稣不是犹太人吗？他在那个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当时他们经过其中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 他到了那个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这我都不解释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就说是在那一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首先我们在这里讲啊，那个时候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可以说犹太人是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从历史上来讲的话，撒玛利亚人啊，其实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以后这样子生出来的人，在他们看来的那血统不纯了，对不对？血统不纯了，所以他瞧不起他们。然后呢，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就刚才所讲的那个历史背景。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所以在这里头耶稣就讲了一件事情，是不是他好像是向这个人来要水，但事实上呢，他是想给他水，是不是？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就意思说啊，上帝耶稣他在这里，他从上帝那里道成肉身嘛，从神那里来的，他今天他要给人，但是他要给你什么东西啊，你自己要先要才行。就意思说他不硬行的塞给你，原因是什么？也是很简单，我们刚才一直讲神要给我们什么，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吧。这个生命怎么可能他硬塞给你呢？这个生命怎么可能他一塞给你啊，你就变了？所以你要自己不想变的话，他不会给你的，他不想给你的。这就为什么我前面讲啊，要想领受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生命的人，必须自己对原有的那一个生命，你觉着那个生命不是特别好，我想要改变，我想要脱离。你如果不想要脱离啊，就领受不了，真的就领受不了。这个事情不但适合于在这信仰啊，也适合于当我们今天为人祷告的时候，比如刚才讲到祷告的时候，祷告一个是祷告的人，你明白不明白上帝的这些原则？可以说简单来讲，有没有信心从上帝那里把生命能力带给别人？这绝对，为什么我以前也祷告就不行呢？对不对？每次都不行啊，不是哪一次不行，每次都后来就不愿意做这种祷告了。一个是你祷告的人，你有没有明白这个，有没有信心？另外一个是什么？接受的人，接受的人内心里头那个态度，内心的态度啊，真的内心里头的态度，就好像比如说刚才例如所讲的，虽然你说我试一试，但内心对这一个东西是可以说是叫做敞开的、接受的。那祷告所带来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力，虽然不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你祷告你领受就等于吃了一副什么属灵的药嘛，属灵的药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但是你如果内心处于一种不接受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同样给你祷告就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所给你的这一个生命能力就是要来改变你，你如果自己不想要改变，那就接受不了。这是上帝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啊，真的尊重人的，这个表现在方方面面。你怎么从上帝那里，怎么样最基本的重生，怎么样从上帝那里领受，怎么样从那里，怎么样祷告给为别人祷告，所有的东西这都有这么一点啊。所以他就说，你必先求他。如果你知道原来神是神差耶稣来就是要把这个活水给你，而你在这里头有个背景啊，稍微讲一下。耶稣在五阵的时候，人家都讲啊，这个时候五阵啊，五阵大中午啊，大中午一般人不这个时候打水的。从上下文你可以看出来啊，等会就可以看，这个女人从这个时候出来打水是要避开其他的人，避开其他的人，对吧？她避开其他的人，然后耶稣来找她。就是他为什么避开其他人，等会会讲到一些问题，我们往下看吧。啊，夫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而且前面是他向那个妇人要水，对吧？他现在又讲说，我给你活水，你如果有活水干嘛还找我要水呢？ 你就知道圣经里所讲的一切，我们常常误解，就是原因是什么？误解就是神所讲的不是物质世界的这些东西，他所说活水不是你所说的这个地上的这个水吗？但你每次你理解，如果直接用地上这些东西去理解，你每次都理解错，因为它不是讲这一个范畴的东西，对吧？不是这个范畴的东西。然后他这个妇人讲，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他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物质界的这个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的灵，他的生命啊，把他的这个赐给我们，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信他的人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泉源，这一个才是真正供应解决我们人生，就里面这个人得满足的关键，的关键。我还记得那次祷告的时候之前就讲这段经文，对不对？我们还讲到说，今天我们别人为你祷告就是把这个水引过来，对不对？但是呢，每个人需要什么？需要学习自己从上帝这里得着这个活水的源泉，这个泉源就在你身上，不但够你用，还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是不是？然后呢，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所以他理解的还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活水，是以为是他所说的这个大概自来水吧。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你想在那个时候啊，这是非常保守的年代，在犹太人里头啊，那个时候行奸淫的根据摩西律法要拿石头打死的。我曾经听过一个那个有一次看那个 Jane Leno 的 show， 那是老早前我也看到，他就说这个如果在纽约这样子，那石头都用光了，就意思是纽约这种事情太多了嘛，石头都用光，你要用石头打人的话，对不对？你想在那个时候那样子的情况，这个女人这是不是声名狼藉啊？这就是她为什么要避开其他人，自己到这个地方来打水的一个原因，因为她声名狼藉嘛，在这样非常保守的社会，而且这是很早前的2000年前的事情，非常保守的，她陷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然后妇人说，你看没有，所有的人都会这招，你讲我这个不舒服的，我跟你讲神学大道理。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就涉及到这种宗教上的争论，这样就不涉及到他个人的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些话题。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在这里头啊，我们再往下看吧，这里快讲完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其实是在灵和真理里头，或者灵和实际里，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truth， 在灵和真理里头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耶稣给他讲这个事情跟这个妇人有什么关系，跟这个活水有什么关系啊？耶稣并没有被他的这个话题就扯远了，你看没有？耶稣讲活水，他说好，好，最后那个妇人被说动了，好，那你把活水给我。他说你去把你丈夫叫来。他没有丈夫，然后耶稣就把他的家底揭出来了。他一听就不舒服，然后就讲到神学的事情，对吧？讲到神学的事情，耶稣是被他拉着走了吗？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一件事情啊，就指出这一个妇人的问题是什么？他就是内心里头，你想。在那样保守的一个社会里头，她有五个丈夫，现在又跟这个一个人在一起，那个人不是她的丈夫，并没有结婚，对不对？那你想这个妇人为什么会要这么做？为什么不惜自己的这个就说是的名声，然后她也知道别人都瞧不起她，所以她就得避开别人，对不对？她为什么她不惜自己的名声被破坏，不惜被其他人所不耻，她都要去这么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内心里头是不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需要啊？在他这个需要就是需要被人爱，是不是？他用这个方式来解决他内心的问题，这是他真正的问题，是不是？但 但是他有没有解决？所以耶稣说渴，说什么？就是指他的内心饥渴，今天用这个方式来解决。我们可能不是没有陷入到这个女人这个状况，但是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就是用人生当中其他的事情来试图解决内心里头真正的这个饥渴？其实同样一个道理，主耶稣说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叫做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就是可以说是把上帝当作你内心里头真正满足你内心的那一位，是不是啊？把他所赐的国，他的义，把他的那个生命明白，这个才是能够真正解决我内心需要的那一个，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头耶稣讲了一个什么道理，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什么关系？其实所讲的就是说，一个人，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都有这种很深很深的这样一个不满足感，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物质世界解决，在物质世界要想解决首先是等价交换，但是今天呢要来满足这个内心的又不是物质界的东西，是属灵的东西，永远都换不来，永远都解决不了的，对不对？而从上帝那里所要来给我们的呢是非物质界的东西，那一个去领受呢是白白的，就是去领受，他本来来了差耶稣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给你，但是要想真正领受，虽然是白白的，对我们却有需要一个什么一个要求，就是认识到我原来我所做的事情无非是把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当作上帝当作偶像来拜，试图用这些东西解决我人生的问题，但这个是解决不了的。我什么时候还继续在这里头，其实用前面那个图画表示，就是说这实际上还是一种陷入在传销的这个模式里头。我以为往前走就可以解决，其实最终来讲是一个付出，并不是真正得着，而真正得着从上帝那里得着是白白的。我想啊，这个我就后面这些就不讲了，现在就不讲了，这些我都不讲了。我想我就到最后这一点啊，最后这个这段经文在启示录第21:6，他就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这就是希腊文的第一和最后，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泉的水怎么样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所以今天领受上帝的恩典哦，领受这个不一样的生命，这是一个完全无价的东西，这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根本没有，你用任何的东西，物质界的东西都换不来，你物质界换来的东西还是物质界的东西，但是上帝所给的非物质界的东西他白白给你，但是你真的需要对这一个有个口渴，你知道我想要这样一个生命，想要从神这里来的生命，我对现有的这个物质界的这种属肉体的生命内心里有个不满足，这时候就容易领受。怎么样领受呢？其实当讲神的道的时候，上帝的圣灵就会来帮助，就会来启示。所以当你有这样一颗心的时候，你有一天听的时候，你突然明白了，你就突然知道上帝所说的这个对你真正是什么意思了，对吧？好，我想我今天讲到就在这里啊，最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是关于比如说不管是今天的讲道或者说是信仰上的一些问题，看大家有没有。